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开希伯来书11章，我今天使用的经文还是跟上个礼拜同样的经文，同样的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更美的家乡这个题目，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还是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翻到之后，好不好？我们同声来读，我们一起可以慢慢念，但是也不需要，像。我的意思是说很自由的，但是也很有感情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感情放进去来读，好不好？然后我们就来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一些跟大家有一些提醒，有一些勉励，彼此勉励，彼此学习。但是上个礼拜好像还没有很仔细的带大家来看看这几节，好不好？我们现在先花一点点时间再来看一下这几节。我跟大家上礼拜讲过，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段圣经。好，我们看13节，这些人是谁呀？当然就是这整个希伯来书11章。我上次跟大家说的，好像这是一篇希伯来书11章是一个信心的篇章，告诉我们信心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信心的定义，这是11章一开始的。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11章就提到了很多旧约的信心伟人，旧约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的信心的榜样，好像一个信心的名人堂一样。这些人呢，从亚伯、从以诺、从挪亚，接下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过你看这段圣经的话，其实第8节，我们今天看的是13节到16节，第8节已经提到亚伯拉罕了。其实，这个十六节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后面，接下来才开始更仔细的讲到亚伯拉罕、以撒。这就是17节开始以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这些信心的伟人，就是在退休会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人呢，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希伯来百姓他们的先祖。这些他们的先祖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也就是他们的信心一直伴随他们，他们一直。保守他们的信心，直到死了，回到天家。这些人存着信心死了，到死一生走到底，仍然保有那个信心。但是接下来那句话讲的就很奇怪，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哇，真是我们的榜样！上帝应许给他们的，他们一生等候、信心仰望，却没有得着。可见他们的信心是，虽然没有得着，虽然没有看见，仍然接下去怎么说的？仍然从远处望见，从远处望见。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好像在远远的，再远都望得见。可见那个不是肉眼望的，而是心灵里头用信心属灵的眼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头那个属灵的眼睛却看见了， 看见了远远的，是在永恒之中，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更美的家乡，所以他们能够欢喜的等候迎接，以至于一个人能够用信心的眼睛看到永恒更美的天家，以至于他们就承认，在世上不过就是短暂的，我们人生不过就最多就是活几十年，在世上不过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十四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要找一个家乡，他们既然忘记家乡，所以讲这个话，讲什么话呢？他们要等候，他们要找一个家乡。亚伯拉罕的家乡，地上的家乡是乌尔。亚伯拉罕他75岁之前住在乌尔城，你知道乌尔城在哪里吗？乌尔城就是今天两河流域的最下游，大约是在今天科威特，两河流域科威特，如果你从科威特往两河流域的上面走的话，一往上走就走到了今天的就是伊拉克那个地方了。所以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就是在那个两河流域那两个大河的旁边。亚伯拉罕在大约距今天4000年前住在乌尔城，是两河流域的下游，他从两河流域的下游，就是今天差不多伊拉克那个地方，顺着两河，两条大河，一个就是幼发达拉底河，一个是迪格里斯河，往上游走，上游快走完的时候呢，就到了哈兰，就是今天大概到了叙利亚那个地方，然后再往南走，走到上帝要他走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他当初住在乌尔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是他放弃他在乌尔的一切的财富。你知道亚伯拉罕75岁离开乌尔老家，被上帝接回天家的时候是175岁，75岁离开乌尔，一生活175岁，离开乌尔之后就在外面，照着上帝应许给他的，在外离开家乡100年，那100年就没有再住过正常的房屋，而是住在帐篷里头。所以说这些话的人，你就可以想象亚伯拉罕，他们要找一个家乡。这些经文讲得很好，亚伯拉罕他们如果是要找地上的家乡，大不了再回去嘛。他们却一辈子，亚伯拉罕就没有再回乌尔城了，一辈子离开75岁，离开100年都住帐篷，他已经不再眷恋乌尔的那些荣华富贵，那些房屋财产，他们却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属灵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家乡。接下来你看16节，他们羡慕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他们被称为他们的神，神被叫做是他们信的神，并不以为耻。我不知道你读中文的时候读到这几个字并不以为耻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并不以为耻，我等一下就会解释。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更美的家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然是更美的，中文有这么一个更这个字，大家告诉我，中文有这么更这个意思，表示在做什么事情才会用到这个更这个字啊？在比较。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要好好的用上帝给我们的理智，上帝给我们的思想，我们经常要去比较。比较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路？因为有一个更美的东西，有一个更伟大的上帝。所以你去看整个希伯来书，都是出现了更美的、更美的家乡。你从希伯来书一开始的话，有更美的祭司，这个是把耶稣基督跟麦基洗德比的话，哇，耶稣基督是更美的。更美的中保，旧约的中保，上帝给传布旧约的时候，旧约的中保是摩西，但是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摩西已经是，哎呀，已经是我们希伯来人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了，耶稣基督却比摩西更美的中保。我今天要跟大家就是来看更美的家乡，为什么我们所信仰所等候的那个永恒的归宿，那个家乡是更美的，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圣经的真理是更好的更美的。我要从三个角度三个方面来比较更好的。 我就想，为什么我们的基督信仰这本圣经的信仰更好？我从三个方面来带大家来比。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的真理，跟我们常常，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所谓的，尤其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民间的信仰有轮回的观念，尤其。今天你知道，今天的这个时代，有一个最，尤其是从20世纪末到今天21世纪了，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做新纪元的运动，英文是 New Age Movement，他们是其实是从西洋人开始的，但是他们对东方的那种玄学很有兴趣，他们就把东方的玄学一起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纪元的运动。他们也是强调有轮回的，我从第一点跟大家比，我们的信仰跟轮回的观念来比较。第二点，我跟大家带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信仰跟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从小我们接触的民间信仰，以及最近这几十年，特别是基督教。全世界都有一个潮流是，我姑且就用灵恩派来做一些比较。第三点，我就该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上帝被称为我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我跟大家稍微用我们的信仰跟回教，我们是讲回教，我不知道在这边你们的中文讲，有的人是讲那个伊斯兰教，也有人讲是穆斯林，对不对？哈，第三点。我们的信仰跟回教、伊斯兰教有没有什么一些根本上的不同？第一点，我跟大家来，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的信仰更好？如果人类的任何的宗教信仰，如果没有谈到永恒的话，那就太可惜了。上帝在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在我们心里头就放了一个永恒的观念在里头。如果上帝应许我们的只是在今生今世吃香的喝辣的，享受荣华富贵，不过就是几十年呐、啊。人生那就是人生太肤浅、太短暂了。一个信仰，要是真正的信仰，特别是圣经给我们的信仰，永恒的信仰。带我们能够去到永恒的，才是像亚伯拉罕那个信仰一样，才能够让别人羡慕我们的信仰，才能够让别人，特别是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亲朋好友的时候，值得他们羡慕的，是因为我们的圣经真理，让我们跟永恒的上帝，让我们跟永生连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让别人羡慕我们的信仰，否则我们怎么传福音？如果我们的信仰仅仅是今生今世的好处，说不定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比我们更富有，房子比我们更大，车子比我们更好，收入比我们更高，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仅仅是想着来信耶稣，今生今世让你平安喜乐，说不定他比我们还平安喜乐了，对不对？我们的信仰可贵是在会带我们进入永恒，跟永恒的上帝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更美的家乡，是在永恒的。所以轮回很多观念是我的前一个人生、今生，还有前一个生命，也许我将来又轮回到下一个生命。这些轮回，你看哈，你看哪怕是新纪元他们的轮回观念，也不过是。人类历史之前，也许，中国唐朝、汉朝，我的上一辈子是在那个时候，也许我将来轮回了，哎呀，你给我好好做人，下一个人生也许轮回到做牛做马，我没关系，我再认真的话又可以轮回做人。不论他们的观念是有今生、来生，但是你仔细听他们的下一个人生，他们的来生，还是在人生的。还是在有限的时空、人类的历史文化之中，并没有带领我们超越 这个有限时空的宇宙。所以我们的信仰，圣经也用来生这两个字，那就只是今生结束之后的来生。我们的圣经讲的来生是今生在这个有限的三度空间，最多加上第四度空间时间来讲，完完全全离开这个宇宙，进入灵界上帝的居所，属灵的永恒。所以我们的信仰绝对不仅仅是限制在人类有限的时空，这个包括时空的话，就是时间跟空间，时间就是历史。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历史之内，不是像轮回观念，来生，我们的前生是在唐朝，我们的来生去哪里了？就算轮回是真的，就算轮回是真的，他们仍然没有超脱人类有限的历史时空。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更美的信仰，因为我们有更美的家乡，更美永恒的盼望，是。哪怕轮回，就算轮回是真的，他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超越无限的。第二个，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更美的？我们的盼望是在更美的家乡。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第二点，我们的信仰更美的缘故。第二点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要我们逃避苦难，而是我们的信仰，圣经的真理，因着告诉我们上帝的全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信仰，圣经的真理，不是要我们逃避苦难，而是帮助我们可以承载苦难。虽然今生今世有苦难，但是因为今生今世是短暂的。上帝赐给我们永恒中的东西，是比今生今世更美更好的。所以第二点，我们的信仰有更美的家乡、更美的真理，是因为我们的圣经真理不是要我们逃避苦难，也是上帝也不是要我们逃避一切的磨练、困难、挫折。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人生永远是花香常漫，天色常蓝，仍然会碰到逆境、难处、眼泪、痛苦、忧伤。那是上帝要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更流露美好基督馨香，让我们学习的管道。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帮助我们承载苦难。也许身上仍然带着苦难、难处、挫折，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让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榜样。基督耶稣在世都没有逃避上帝要他定规他一定要走的，走那十字架苦难的道路。连耶稣基督，我们的元首，都没有逃避，何况我们不是要逃避苦难，而却是要承载、带着上帝要我们有的磨练，让我们的人生更能够流露那个基督的馨香，影响我们周围，特别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让他们羡慕我们的生命跟他们的一样，人生不如意的十之八九，在难处中。在困苦之中，在眼泪之中，仍然见证神、荣耀神、流露基督的馨香。因此，我们的信仰是比民间信仰好的无比的。我们从小，我们的民间信仰是什么？是趋吉避凶，是拜偶像、烧香、祈求升官发财，是去寻求风水、算命的。怎么样去逃避？同样的，今天的很多的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只注重感觉，特别是最近的世代，有一些所谓的成功神学。我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当然我们说信耶稣有平安喜乐，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说， 来，信耶稣，保证耶稣会赐给我们财富，让我们钱赚更多，让我们升官发财。这种话可能就不太合乎圣经原则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小心。而今天的确有一些所谓的灵恩派，他们只注重感觉，他们觉得信耶稣，你只要求上帝，你身上什么疾病，上帝一定医治你，医治你。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的确行过很多神迹，医治了很多有病痛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亲口说，他还叫人家说，耶稣医治好瘸腿的，让他能够行走，瞎眼的能看见。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你们不要把我把你们医好宣扬出去，因为耶稣知道他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医治人的肉体的疾病，而是要医治人心灵的痛苦、心灵的难处。如果我们觉得啊，耶稣也能够医治人的疾病啊，也行神迹医治啊，就认为今天在这个时代，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2000年了，求上帝医治，上帝一定医治。的确，上帝有能力医治每一个疾病，但是。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不是菩萨，我们的疾病，上帝医治不医治有上帝的主权。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灵恩派的一些特别强调成功神学，特别强调你要求啊。今天在亚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韩国有一个赵庸基牧师，哇，那个教会是几万人的，他们鼓励信徒说，你要向上帝求啊。你要向上帝求，上帝赐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汽车，你都要把厂牌、规格、年份都要跟上帝一起求。你要向上帝求，你赐给你一栋房子，几个卧房、几个厕所，你都要跟上帝讲清楚啊。上帝当然有能力赐给我们那样子的汽车、房子，但是上帝赐不赐给我们是上帝的主权，我们的上帝不是阿拉丁神灯。然后那个基尼就跑出来了，主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我们的上帝是那一种上帝，我们求什么他就给我们，那就变成他不是我们的上帝，而我们是他的上帝，他变成我们的仆人，对不对？为什么？我要仆人为我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我要他给我什么牌子的车子，哪一个年份的，哪一个厂牌的，他就要给我。那个不是我们的上帝，那个是我们的仆人，我们变成他的上帝。我们的信仰不是要我们升官发财，我们的信仰不是要我们趋吉避凶，我们的信仰不是要我们逃避苦难，是要我们能够承载苦难，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美好的见证，因为。耶稣基督走的路是我们要跟随的路，连我们的救主耶稣都心甘情愿走上上帝要他走那一条苦难十字架的道路，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罪孽得赎，靠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我们有个更美的信仰，因为它是帮助我们承载苦难。以至于我们有盼望，仰望更美的家乡，以至于能够忍耐，今生今世在我们人生中的不如意、不完全、不美好的任何的身体的病痛、苦难、逆境、眼泪。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美在哪里？我要跟大家来跟。回教、伊斯兰教可以这样子相比，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16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并不以为耻，好像中文有一点绕口。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你就会看到上帝被称为是他们的上帝，不会丢脸那个意思，上帝不会。Ashamed of， 上帝不会 ashamed，上帝不会丢人，被称作他们的上帝一点都不丢人，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把我们的信仰跟回教、伊斯兰教来比呀、啊？你知道，回教、伊斯兰教，他们的上帝其实跟我们是同一位上帝。回教徒他们也自称，当然他们也实际上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回教徒他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说，阿拉伯人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嫡子，当然是以撒，亚伯拉罕庶出的那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同意，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上帝叫做，他们叫的是阿拉哈，他们的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所以回教徒的上帝是跟我们是同一位上帝。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只不过当耶稣是一个也是蛮伟大的先知而已。回教徒的信仰跟我们同一个上帝，但是我告诉大家，他们本来他们相信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慢慢的，回教徒跟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一样，我们人哈。喜欢用自己的理智，用自己的脑袋，照着自己的喜好，照着自己认为上帝应该长什么样子，去雕刻一个上帝。所有的人类最大的毛病，共同的毛病，就是喜欢用自己的理智脑袋，这个小脑袋瓜，觉得一个上帝应该是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创造一个上帝，去雕刻一个上帝。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纽约那个双子大楼，在那一年，哎，我突然忘了那是哪一年，2001年，对，2001年，被。那种极端派的回教徒，就是宾拉丹，他们的那个凯达组织所攻击，就倒了。那个是极端的回教。你知道那些歹徒哈，他们那样子愿意赴汤蹈火，你知道，那些人有的时候，他们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的上帝，愿意牺牲自己，为他们的上帝去牺牲自己，那种精神常常是我们基督徒都不如的，都不配的，因为他们实在是为他们的信仰去牺牲。但是可惜的是，他们虽然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但是他们已经把上帝雕刻成他们的想法中的上帝了。那些恐怖分子，你知道怎么样？凯达组织去鼓励他们的恐怖分子。代接着一代能够这样子去牺牲生命去做这些恐怖攻击，是怎么样跟他们说的？你们替阿拉这样子做，将来在天堂上面，阿拉给你们三妻四妾，是这样子的，欺骗那些回教的年轻人去走上恐怖分子攻击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们牺牲了我们的生命去做了这些恐怖攻击，我们为了。因着阿拉的名，我们这样子牺牲，将来阿拉要赐给我们，在那个他们也是觉得有永恒哈，在天上给我三妻四妾，给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叫做我们的信仰跟回教的信仰不同是，我们的上帝永远不会让我们丢脸。我们的上帝被称为我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我们的上帝称作我们的上帝，应许我们的不会丢脸。我今天上午在跟青年团体分享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大老板说：“你有什么事情都找我帮忙。 一个大老板说，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帮你解决。哪一天你跑去跟他解决的时候，他突然说，哎呀，对不起了，这件事情，哎呀，大到我没有办法帮忙。这个大老板讲的话不就是丢人了吗？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没有一样会落空，以至于他自己不会丢人，以至于我们相信这个上帝也不会丢脸。而回教徒他们的信仰，特别我指那些恐怖分子，他们为了奉阿拉的名去牺牲自己，将来在永恒之中丢人了。我的想法错了，完完全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仍然要接受上帝的审判，而他们脑中雕刻出来的那种，他们的阿拉已经变成偶像了。为什么？因为真神耶和华神不是那个样子，他们的阿拉已经变成一种偶像了。那个偶像当然是魔鬼的权势，那个偶像将来也要丢人了。为什么？那个偶像，那个魔鬼撒旦的权势，将来也要受上帝的审判。特别是这点，我跟大家分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问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没有像回教徒那些恐怖分子去做那些事情，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常常来检讨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我们经常像那些人一样，按着我们的这个小脑袋瓜子的理性，把上帝雕刻成上帝，上帝啊！你应该是我想象的这个棒，这个长相，你做事情的原则，上帝啊，你应该是这样子成就的，你应该是照着我的想法来成就这些事情呢、啊。很多时候，举例说，圣经旧约谁是替自己雕刻偶像的？摩西的哥哥亚伦呐、啊。当摩西40昼夜在西乃山上领受上帝十诫的时候，亚伦他的信仰就软弱了。他的百姓说：“亚伦呐、啊，摩西去哪了？40天都这么多天了，怎么不下来？耶和华神去哪了？”亚伦的信仰就软弱了，就让百姓们把金饰、银饰、首饰拿过来，送进熔炉里头，出来了就一条金牛犊了。然后跟百姓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神，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亚伦一样信仰会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信仰一样会软弱，会照着我们自己想象的上帝应该怎么做，应该长什么样子，照着自己的形象雕刻偶像，雕刻上帝。我们要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跟随主耶稣是照着圣经的原则，主耶稣的吩咐，放弃我们的人生一生的享受。我们跟随主，是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来承载苦难，还是我们信耶稣当作是信菩萨？常常我们开口祷告，仍然是求主耶稣赐给我这个，赐给我那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求上帝保守我，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我们也是在为自己雕刻偶像。用着我们自己的理智来雕刻，上帝应该是祝福我今生今世。当我们说上帝啊，像那一些偏激的灵恩派，我们有这个病痛，凭信心，圣灵一定要医治我。当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好像要强迫上帝挟持、挟持圣灵，非要来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也被我们雕刻成金牛犊，照着我们的想法，而不是照着圣经的原则，而不是照着上帝要我们在苦难之中学习灵命真正的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真正的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的圣经来信仰他，来跟随他，来一生付代价的服侍他、跟随他。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的上帝将来在审判的时候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绝对不会让我们被别人笑话。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太多人跟随耶稣，没有办法跟到底。有太多的人退后了。今天早上我在跟青年团契，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查到约翰福音16章那节说，有许多的门徒跟随耶稣，跟随到一半就走了。有太多的人，今天也是有太多的基督徒退后了，失败了。我们要一生持守这个信仰。如果我们不相信在永恒之中有更美的家乡，我们没有办法一生走到底。如果没有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用属灵的眼睛在等候、盼望、远远的望见，虽然肉眼看不见，肉体的手摸不着，用信心的眼睛看见，有更美的家乡，才能够让我们一生不退后的跟随主耶稣到底。像希伯来书11章所讲的，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仰望到死的那一天，哪怕没有得到应许之地，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得迦南地。我告诉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离世的时候，那块应许之地都还没得到。亚伯拉罕离世的时候，只得到了那整块应许之地的一块坟地，就是赫人卖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我们的信仰也要像这样子，有永恒的盼望伴随我们一生走到底。最后，我要跟大家彼此勉励的是，我们的上帝不会让我们丢人，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所以他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会变，也许我们会软弱，我们的上帝不会改变。我们的上帝自己不会改变，我们的上帝却能够改变我们。彼得本来是打鱼的，但是那一天，耶稣跟彼得说：“彼得啊，你从此要做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你捕获的不是鱼，你要捕获人的灵魂。”从那一天开始，彼得成为收割人灵魂的渔夫。保罗本来是逼迫主耶稣的，要把信耶稣的人抓了，关到监牢里头的。但是那一天去往大马色的路上，保罗的一生被改变，以至于保罗能够在他临终之前对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指的就是那天去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把一生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托付给保罗。我们会改变，但是上帝不会让我们丢人，因为上帝不改变，上帝自己不但不改变，上帝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专心跟随主，仰望那更美的家乡，让上帝来改变我们，让上帝改变我们，像改变彼得、保罗一样，以前离弃主，让上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一生交奠给主耶稣，被上帝所使用。被主耶稣所使用，能够传福音、建立教会，谦卑的在教会侍奉，建立教会神的殿，主耶稣的身体，一生一世跟随他，让主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仰望更美的家乡。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